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由高邦地产公司总裁建筑商胡秀平 Shirley Hu 冠名播出，电话425-443-566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直播间，也非常荣幸的采访到啊来自我们中国浙江的著名画家叶兰老师。欢迎叶老师参加我们的节目。
谢谢苏台长，大家晚上好。
我简单介绍一下叶老师啊。那叶老师是大名鼎鼎的画家啊，然后我手头呢有一个他的简单的一个介绍。叶兰呢，他是一个著名的画家，是浙江杭州人，1963年出生在浙江桐庐。他的老师呢叫叶浅鱼，是著名的绘画大师啊。叶兰老师他早年就读于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现在呢是叶浅鱼研究会的会长，浙江现代画院浙西分院的院长，中国美术学院客座教授，浙江省国际美术交流协会美国交流中心主任，夏威夷国际文联书画协会秘书长，中国中央国家机关美术家协会会员，浙江省戒毒公益大使，杭州西泠书画艺术交流中心副秘书长兼美国创作中心主任。叶兰老师擅长山水画、花鸟画、人物画以及书法、诗词、艺术理论等，是一位具有30年教龄、桃李满天下的国画导师，曾经在中国、美国、法国、德国、荷兰、意大利、比利时、新西兰、台湾、香港、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举办过个人画展、联展还有行为艺术展等。非常荣幸的请到叶兰老师光临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叶老师，您这次为什么会来到美国呢？我们当然其实对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节目有所了解的话应该也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过叶老师的声音。
是的是的，这个非常荣幸这次有机会在疫情之后来到，再次来到西雅图。我对西雅图这个地方印象非常深刻，我觉得美国恐怕最美的城市就是西雅图了。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个山水的之城啊，它整个森林的覆盖面比较大，然后城市呢又在这个山水之间，这样的情景所有的艺术家和各方面人士都是非常喜欢的地方啊。那么由于疫情的原因，我是好几年没有出国了。在出国之前，我前几年我是来过2次西雅图啊，然后呢也在欧洲啊，包括这个东南亚、非洲等地呢，我就做过各种巡回展览。因为我组织国内的这些优秀的画家到国外去进行文化的学术交流啊，进行展览、写生、采风、笔会等等啊，这是我们这个。因为我不仅是一个画家，同时也是一个组织者啊，在国内的话主要是在江浙一带啊。那么因为我在杭州，这次呢我是直接从杭州飞机飞到这个洛杉矶啊，到了洛杉矶以后，然后再开车一直到西雅图啊。那么本来是想在西雅图去旅行一下就完事了，但是我西雅图的美丽风光呢把我吸引住了啊，我准备呢在这个长期住下去。
哎呀，太棒了
啊！因为这里也有好多的这个熟悉的朋友啊，包括我们的苏台长，我们这个非常这个平易近人啊，然后呢对艺术家非常的尊重，所以我呢每次来都要拜访这个苏台长啊。
非常感谢叶老师。几年前啊送了一幅那个书法给我，然后当时好像没有盖章。我后来展示给一些朋友看了之后说这就是真迹，非常有价值。 我一直非常荣幸，就是叶老师把真迹赠送给我。当时我们交往也不是很多。
嗯。
这次呢，我听说就是叶老师在西雅图还没来几天，但是日程排得非常满，就是不管有讲座，还有展示，就是还有就是不管是图书馆，还有很多很多地方，就是都留下了叶老师的足迹。就是您这些天都是可以说是风尘仆仆，但是也是就是在我们华人社区也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啊。就是您能介绍一下这些天参加的活动吗？
哦，这次确实比较忙，因为时间安排的紧紧的。
嗯，
我没有想到西雅图有这么多爱好这个中国书画艺术的这个朋友啊，包括学生啊。我到了西雅图以后，在那个我妹妹啊，也算是我的经纪人了吧，她在这里给我安排了很多场的这个活动啊，其中就有那个给那个当地的这个爱好者讲课，讲国画艺术啊，讲东西文化的这个区别啊，还有呢，介绍了一些学生，就让我给他们指导一下啊，而且大部分都是华人的子弟。因为为什么呢？有些华人子弟啊，在疫情期间，他们感觉到，就是说，本来呢，他们是每年是飞往国内去学习，找那个优秀的老师去学习国画的，结果在疫情期间呢，他们又不能回去，要回去的话又要隔离，所以说对他们造成一个非常的耽误啊。这次他们知道我一个在中国过来的一个比较优秀的画家，一个老教师过来了嘛。他们就抓住不放了，他们觉得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就是说希望我给他们指导指导。那当然我是义不容辞，因为我就是干这个的。在国内的话，我也是大学也教啊，中小学学生我也教啊，甚至老年大学我也教过啊。只要是爱好书画艺术的，我都非常乐意奉献啊，因为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据您的观察，就是这些天参加您的讲座也好，或者来学习欣赏您绘画还有书法展示的那些人士当中，您觉得他们的程度好吗？就是不管是绘画还书法，这个跟就是基础怎么样？
首先我发现一点，这里的家长的文化素质普遍比较高。我相信他们是经过筛选以后才来到美国的啊。为什么？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硕士博士大学教授啊，这种层次的家长我特别喜欢，因为他们容易沟通，我们容易相互理解，我们讲话一点就通啊。那么他们的非常重视小孩的教育，
嗯，
因为这个小孩的这个路子啊，对中国文化如果不了解的话，那是一个非常大的缺憾啊，因为这个中国文化的核心就是琴棋书画诗酒花茶啊，这些都是中国文人雅士生活当中必备的啊。如果失去了这一些，恐怕完全西化了，他们家长也不乐意啊。那么很多家长愿意自己的小孩能够好好的学一点正宗的中国的书画啊。那么这次我来呢，正好给他们一个机会，就是我会尽力的啊。现在有很多学生已经希望我给他们长期的给他们辅导指导啊，这所以呢，多种原因使得我呢准备呢就留下来了，就留在西雅图，就是说同时也是为这些热爱艺术的家长同学们服务啊，我为他们做点事。
所以您是看到了您在美国的事业是吗？
对，我觉得美国有我的用武之地。在中国呢，说老实话，就是说那个书画优秀的书画家非常多啊，非常多。那么当然中国的学习氛围是非常好的，因为中国的家长会把自己的小孩呢就是说送到各种培训班去学习啊，不惜成本不惜代价的。那么当然老师也多，学生也多，竞争也激烈啊。我来了以后我发现这个竞争不激烈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优秀的老师确实跟国内相比他少很多很多啊，非常少，很非常难得。我觉得呢，学习中国艺术一定要路子要走得正，如果这个路子走偏了，或者说你跟上了一个不太水平高的这个老师呢，恐怕会耽误你小孩子的前途的啊。那么所以说第一口奶最重要，就特别是一张白纸的时候，你一定要把小孩引上正道，引上正脉，中国为书画艺术的正脉，那么就必须要有好的老师去辅导他，这样的话就不会耽误他的前途。
嗯， 啊，您在国内也有30年的教龄，然后，根据您的经验，然后还有您在美国的观察，像在美国这样的孩子，比如说很小，比如说7、8岁，或者有的10多岁，如果经您的教导的话，他们能够成为大师吗？
他是这样的，美国的教育体制跟中国的教育体制完全有很大区别的。
嗯，
中国的美术高考，比如说这个。他们美术高考之前都必须学素描、色彩和速写这三项，而且这个三项现在已经相当的规模化，统一化了。所以造成一个什么结果呢？学生水平虽然是非常好、非常高，但是有千篇一律之嫌，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丧失了儿童的这个创造性和天性，因为他过于理性。啊，为了应试考试，就是说他进行了这种非常规范化的应试教育，我觉得这个对小孩有利也有弊啊。但是美国不同，美国的话我请教过、拜访过美国的这个有关的老师和油画家啊，他们跟我怎么讲呢，就是说美国如果考一个艺术学院呢，他不像中国那种考法啊，美国的考艺术学院他要你准备一批，比如说10张、15张的你自己创作的作品啊，那么准备好以后就递交上去以后呢，他们这个考官呢，他会根据你的这个创造才能来评定你这个艺术才能，评定你这个艺术水平。因此呢，就是说美国这个教育，美术教育跟中国的美术教育它是有明显区别的。针对这样的情况，我建议在美国的这个小朋友，就是好好的学习中国艺术。为什么要这么讲呢？因为我们在美国如果想取得非常优胜的成绩，或者给考官一个良好印象的话，那我们就要做一点有创造性的事，比如说美国人做不到的事情，比如说中国的书法、中国的工笔画、中国的山水画、中国的人物画，包括写意、白描等等，这一系列作品如果做出来以后，当然这一系列作品做出来需要老师的指导啊，必须要有好的老师指导，做出来以后递交上去以后，你有相当的竞争力。为什么呢？因为美国人做不到，中国人可以做到，但是中国人在美国的相对来讲是少数，因此呢很容易引起美国考官的这个喜欢啊，这是我的观点。
我相信就是很多那个中国的孩子他们在美国成长，但是呢家长也对他们有很多的要求，比如说学很多艺术啊，但是呢他们读了大学之后，以前学的艺术可能不一定用得上，比如说钢琴四级啊，但是如果读大学读的是一，那你可能没什么机会去弹钢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叶老师您觉得这样的艺术的熏陶对这个小孩子成长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其实生活上是离不开艺术的，如果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他在生活上他是快乐的，这首先是这一点。艺术不是为了应试，艺术是为了生活啊。艺术，我们学音乐也好，学绘画也好，学书法也好，就是让孩子们懂得这个艺术的重要性，艺术的深奥的道理，因为它贯穿在我们生活的各个细节。那比如说美术，美术的话你就涉及到我们自己装潢、自己的审美、自己的服装、自己的化妆啊，包括自己的摆设等等，这都是要美术基础的人，有很高的艺术眼光的人才能做得更好。而且学过美术的人他可以看世界，跟普通没有学过美术的人看世界是完全不同的，因为他可以看到普通人所看不到的那层美，对吧？他们可以从非常残缺的或者非常破碎的一个场景当中得到美的启发，而普通人可能就看到一堆垃圾而已啊。因此呢，他的审美的角度不同，高度不同。所以学习艺术包括音乐，对吧？我们听到了这个声音，大自然的声音，我们会有联想啊，可以提升到音乐的高度，那么我们就从中得到了乐趣啊，这就是艺术的魅力。
讲得太好了。我们还是因为今天机会难得啊，我们请到来自中国杭州的著名画家叶兰老师。那么叶兰老师早年呢也是从著名国画大师叶浅于先生那而且呢现在虽然叶浅于先生就是早年过世了，但是 叶兰老师呢也是叶浅鱼研究会的会长啊，所以那个叶兰老师，您能不能介绍一下您跟叶浅鱼先生的就是师生情谊啊，然后就是你早年跟他拜他为师的一些经历呢，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的好的，叶浅鱼先生是中国当代美术家里面的杰出代表，他是著名的这美术教育家。当年在解放前的时候，徐悲鸿组建这个美术学院的时候，就把叶浅鱼先生从上海请到北京，就是说做那个国画系的主任。后来解放以后，就是成立了中央美术学院的时候，徐悲鸿请叶浅鱼先生啊主持这个国画这一块的这个他是主任啊，国画系的主任。那么在叶浅鱼和徐悲鸿的共同努力下，请来了像齐白石这样的非常多的社会的民间的高手到中央美术学院去任教。所以叶浅鱼先生对创建中国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他建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他们这一代，他不仅是一个著名的画家，是一个最早期他是一个漫画家，后来是一个画舞蹈的专家啊，那么又成为一个著名的这个美术教育家啊，大家有目共睹。他的学生在国内都是非常有名的，后来很多的这个美学主席啊，或者是各地方的骨干啊，都是叶浅鱼的学生，或者说学生的学生啊。因为我跟叶浅鱼先生是老乡，因为我是在浙江的桐庐，也就是富春江上，大家都知道富春山居图非常有名。
嗯，
我的家乡就是富春山居图的实景地桐庐啊，就是富阳至桐庐这一段啊，这个一段的风景非常秀丽，历史上留下了几千篇的这个诗篇啊，就是一个来赞美这条江。这条江也是那个我们浙江的这个母亲河啊，因为它的下游是钱塘江，中游是富春江，上游是新安江，再上游就是黄山了，千岛湖黄山了啊。所以这条江整个贯穿这个安徽到浙江，一直到出海口啊。那么叶浅鱼先生呢，就是浙江桐庐人，也是我的家乡，也是邻居人。当年叶浅鱼先生每年就是说回家乡的时候来度假，春秋两季啊，每次来都要一个多月，然后进行写生啊创作，我就跟随其后，后来呢成为叶浅鱼先生的弟子学生啊。那么前后18年，我从认识叶浅鱼先生一直到叶浅鱼先生过世呢，就是说一共是18年时间。那么在这个18年时间当中，我学到了很多很多啊，不光是学到了很多的艺术的技巧，同时学会了做人的这个道理啊。所以这个叶老先生对我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最大的影响是他把我从一个这个县城里面一个小画家啊，通过他的提携直接把我送到中央美术学院去，我是唯一的幸运儿。因为他对家乡的贡献，当时他跟当时的文联主席跟那个有关领导，就县长，他们讲，他说我给家乡选拔一个人才，这个人才就是小叶兰，他说啊。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他也是经过多年考察以后，他觉得我是很有灵气的啊，这个绘画方面也是他认为是有天分的。那么我非常荣幸的被送到了中央美术学院去深造啊。到了中央美术学院以后呢，我的眼界就开阔了，就是我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可以跟很多的其他的大师呢学习啊，因此呢我的这个艺术上可以说突飞猛进啊，进入了新的境界。中央美术学院毕业以后呢，我回到了这个浙江啊，先后呢在中国美术学院、浙江大学、浙江省老干部大学等等很多机构呢进行从事教育工作、教学工作啊。总的来讲，我是一个体制外画家啊，因为我呢这个性情比较应该说放荡自由的一个人啊，就是说不愿意受到体制的束缚啊。因此你看，我是
体制外画家的意思就是您没有拿 国家的钱
没有，
全是靠自己。
对对对，我的所有的学院，我在国内是这么多年的教学都是应聘的，就是说人家觉得我这个需要的时候，他们会邀请我去作为聘任的老师啊，这个聘任的老师。那么我所以说我是不确定，因为我的事情很多，同时我在社会团体里面也担任了叶前宇研究会会长、浙江现代画院的分院院长，还有西岭书画艺术交流中心的这个副秘书长啊，包括现在我这次到美国来，我们国内的三家大的团体他都给我授了牌，希望我在美国呢发挥我的作用啊。比如说浙江国际美术交流学会，他给我发了一个授了一个牌，说是做美国交流中心的主任，哈哈，
嗯，
我这次是拿着牌到美国来啊，
所以您要这几个牌都要挂起来嘛？
不仅要挂起来，而且要发挥作用。
嗯，
既然他们对我信任，我一定是要把他们做好。我到了美国以后，我想呢，就是说不仅要培养一批好的优秀的学生啊，就是优秀的画家，同时呢，我还要组织这些画家进行国内国际的文化交流，包括写生、创作、展览、研讨会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我的拿手好戏，因为我在国内就是从事这个行业的啊。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您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时候？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加入我们，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10周年，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
确实非常非常精彩啊。然后，那就是您刚提到叶浅宇先生也教了你，教会您做人啊，就是您能不能举几个例子，就是他在这方面对您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哎呀，叶浅宇先生有个名言啊，就是叫做对艺术要精益求精，对生活要知足常乐。所以他说我们追求生活不要太奢侈，我们要勤俭节约啊，我们要乐意助人，但是对艺术一定要精益求精，要把艺术做到极致啊，我们不能草率的去完成自己的作品。因此呢，我是这么多年来我画了大量的画，我都是遵循着叶老先生的这个教导去做的。 啊，这是就是做人的最基本一点，同时也是做画的基本要求啊。
然后这一次就是在疫情之后啊，然后您就到了美国，然后美国的山山水水就是会以后会进入您的画吗？
那必须的，必须的。我觉得因为现在呢我是先走，因为我过来才半个月时间，在半个月时间我有大量的活动我在做啊，包括特别是演讲就好几场，好几场他们组织，比如说旗袍会啊，这边的这个华人的这个茶道啊跟画道啊一起讲的啊，那么还有那个他们有几个书画学会，什么叫绿湖书画学会，他们也邀请我去给他们讲讲交流交流啊，那么包括个人的啊，个人他们组织有好几波个人的组织，我们都是给他们讲解啊，讲解中国艺术，把他们的有些在创作或者临摹过程当中有一些问题纠正啊，那么使他们呢就是说将来就进步更快，做得更好啊。那么至于这个写生，我是下一步是必须要做的。我记得我上回来的时候我还做过行为艺术，行为艺术我在雷尼尔雪山下面就是摆上我的那个红墨的画桌，还有包括红墨的椅子，然后呢边上还配上琴丝，一边拉琴我一边创作。我的这个创作理念就是把以大自然为家，在大自然当中进行创作，与大自然面对面的亲密接触。这件事呢我在中国的黄山、千岛湖包括埃及我都做过啊。我的理念就是还原古代文人雅士的高雅生活，比如说兰亭集序啊、兰亭雅集啊、竹林七贤啊，这都是中国脍炙人口的一个非常优良的中国传统文人雅士的一种生活境界，现代人已经慢慢丢失了，所以我要把它还原。所以将来呢我在西雅图还可以继续这么做啊。当然我需要一个团队，需要慢慢的就是说把它跟我的创作艺术结合起来啊，那么这样呢让世人知道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可以是这么高雅的啊。中国人古代人曾经是兰亭雅集的时候啊，曲水流觞啊，在大自然当中吟诗作画啊，包括这个竹林七贤啊，他们都在以大自然为家啊，就是进行现场创作啊，抒发自己的情怀啊，就是提升自己的这个诗情画意吧，是这个境界吧啊，生活境界吧啊。所以我说我生活啊，说到底我们现在这么多人忙忙碌碌，说到底还是要为了生活的质量，生活要有质量，要有艺术性，要有高度啊。
您是来自国内被称为是人间天堂的杭州啊，然后来到西雅图，您觉得杭州跟西雅图相比有没有相似的地方，还有不同的地方？
相似的地方是有的，杭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知道苏台长您也是那个江苏人，也是在杭州上过大学，浙江大学啊。那是我们浙江的名牌大学啊。杭州有西湖，但是我们这里呢好像是华盛顿湖是吧？
对，
我们这个叫华盛顿
湖
吧。
是是是
啊，我们这华盛顿湖比西湖呢要大得多啊。但是呢我发现一个问题啊，我们这个华盛顿湖跟我们这个千岛湖很像。我们的千岛湖，我们这个富春江的上游不是有个新安江，新安江的上面筑了一个坝叫新安江大坝，大坝上面的这个湖是有3000个西湖那么大啊，非常大的。那么但是它有一个特点，它的水特别平静，
是
也是非常非常干净的山泉水啊，这个我也经常去。那么我发现这个华盛顿湖呢跟那个千岛湖有点像，但是华盛顿湖呢比较热闹，因为这里周围的房子包括游船比较多啊，这是一个很好。但是有一点，我们那边的这么像西雅图这么大的参天大树是非常非常少的啊，因为历史的原因 可能大炼钢铁啊或者是什么时代呢，就把那些树呢都砍光了。
所以在国内没有这样的大树。
对对对，所以我看到树啊我特别的感动。为什么呢？你要知道我是山水画家，山水画家是山水画是 离不开树的。我特别看到古树名木，我有的时候在国内旅行或者是国外旅行的时候看到古树名木，我一定把车停下来的，停下来以后我要拥抱那棵树，然后在树前要好好的坐坐啊，看看观察观察，甚至把它写生下来啊。我对树有特别的感情，因此我在西雅图看到有这么多的参天古树，而且在古树之下还有这么多的小木屋小别墅，我觉得这种生活境界是非常高级的啊。然后好在什么地方呢？好在你们的基础设施也是非常好，那么生活极其方便，交通非常发达啊。你说买东西在超市里，原来我在来美国之前我有一个担心，就是说我怕吃不到中国的那个食品啊，中国的这个美食确实全世界无法比拟的。但是我到美国以后发现这里也有美国的超市，也有大超市，而且超市里面有世界各地的不同食品啊。那么我觉得这方面我也基本能够满足的。我觉得当然你在外面做的话恐怕不像国内那么做的那么地道，但是我们如果自己也会做，你知道我们画家很多画家都会做菜的，比如说张大千，张大千的美食也是有名的，他同时又是一个厨师，他自己会做的
是吧，做虾做的特别好
对，所以说我们只要自己做再说，再话说回来，我们到了这个岁数也不能大吃大喝了，我们在国内啊已经吃的不要再吃了我觉得国内的这个享受这么多年来中国人是非常讲究吃喝的啊，但是我们到一定岁数以后我们要做减法啊，我们在饮食方面也要简化啊，这样的话对我们身体是有益的。
嗯，我听说叶老师您儿子也很出色，是在中央美术学院
对
优秀毕业生是吧？
我的儿子呢，对，我的儿子呢今年是大学刚毕业，
嗯，
他是考进了中国美术学院。
哦，中国美术学院，
大家知道中国美术学院考生是几百人挑一个的，就考进去是非常非常难的啊，因为千军万马走独木桥指的就是考中国美术学院，每年有五六万人考，但是招收的名额是极其有限的啊，极其有限的。那么儿子呢还比较争气的，他虽然学的是影视摄影和制作，叫做中国美术学院新成立叫电影学院，
嗯，
他在毕业的时候他是叫电影学院毕业的。那么这个电影学院里面呢有个高科技的项目叫做影视摄影和制作，这些制作呢全是电脑制作的啊，因此呢儿子呢自己也比较努力，这次在这个全院的3500多件的毕业作品当中，这个毕业作品是本科生和硕士生一起同时评比的，这样的这个比赛当中我的儿子获得了金奖啊，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啊。
嗯，那您培养小孩有没有什么秘诀？
这个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秘诀，因为我家里这个氛围是非常好，就是学习环境非常好。你要知道我的夫人也是中国美术学院毕业的啊，那么也是从事美术教学的。那么我在以前的时候呢在家里呢也带一些学生的，那么每次学生来呢我们叫儿子呢一起画啊，就是其实也对他没什么要求，只是这个画画的氛围加上我自己每天在创作，他也耳濡目染，所以我觉得这个家庭氛围环境对小孩是非常有利的。假设如果这个家庭整天是爱打麻将喝酒的话，那这个小孩呢我看你让他学画他恐怕他也学不进，为什么？他缺少这个氛围啊。我觉得这个小孩子学画一定要几个人或者多人学，甚至是长期在这样的学习氛围当中，可能他的效果会更好一些。这就是我的一点经验吧。
太好了。
嗯，
那到了西雅图之后您就有也是有或者说更大的用武之地啊，就是您在国内培养，不管是培养子女还有培养学生，
嗯，
都有很丰富的经验，然后到了这边之后特别是
美国的华人的家长都是望子成龙，对吧？就是也非常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继承中华的一些文化，所以
美国的家长素质比较高，刚才我说了很多是硕士博士大学教授，在微软工作的也非常多，还有在亚马逊的啊，我都接触过很多人，我觉得这些家长的素质非常好，他们自己素质好，他一定是非常重视培养自己的孩子的啊。不光是如此，现在有些商人他忙于工作，他也会重视自己的小孩，家家都是爱自己的孩子的啊，所以说这个教育小孩要有找到好的老师非常重要。如果说这个从小的路子如果走得不正确的话，那么恐怕对他是一种耽误啊，所以这一点我必须提醒那些家长，就是说选择老师的时候要好好的，就是说考察过啊，要看看这个老师的实际的水平怎么样，而并不是听他说的怎么样啊。
但是听君一席胜读十年书啊，就是那叶老师您到了这次回来是才半个月啊，然后接下去想要在西雅图继续发展啊，所以我相信这对我们西雅图华人来说是一个福音，因为有机会能够见到大师啊，然后也有机会就是向您学习一些中国的不管是书法绘画这些就是能够亲眼目睹您的表演，或者能够看到您的作品。
您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时候？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加入我们，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汽车广告说实惠低月供，听起来不错，但是经销商那儿却另有陷阱。实惠，经销商可能会捆绑其他需要额外支付的项目，例如额外的产品或服务。低月供，您可能需要付高额首付。最重要的是，如果汽车并非广告所说的价格，或其价格您无法接受，请马上转身离开。如果经销商刊登不实的汽车广告，可通过网站 reportfraud.ftc.gov 向美国消费者保护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
美国故事栏目由高邦地产公司总裁、建筑商胡秀平 Shirley Hu 冠名播出，电话425-443-5668。
是啊，我有这个打算，因为很多学生家长已经挽留我了，他们而且还有一些美术的这个团队，他们也希望我留下来能够给他们辅导啊，包括现在还有华大的教授啊，那个什么哈佛的博士都有。他们虽然是在另一个领域他们非常有成就，但是在绘画方面他们有特别爱好，又苦于没有好的老师，那么他们挽留我，我从感情上出发，我一定是要给他们指导的啊，这是我这个我非常想做的事，我愿意我的这个一生才华呀，更多的人受益啊，让更多的人受益啊，这就是我的，所以我觉得我到西雅图来，我是有用武之地的啊，因为我具备了这个绘画方面的多种才能吧，包括山水画、花鸟画、人物画、书法和工笔画等等啊，这方面我都具备一定的能力，所以对他们的初学者的帮助一定是有的啊。那么同时我要把三块牌子用好，我说的三块牌子呢就是一块是我们浙江国际美术交流中心的这个驻美国创作中心的这个牌子啊，这我要用好，还有一个呢西岭书画艺术交流中心的驻美国的这个办事这个创作中心的这个牌子也要用好，另外一块呢是那个夏威夷的 夏威夷国际文联一个书画学会，他聘任我做这个秘书长啊，这也是中国文联和中国文化旅游部他们的共同的这个老领导的这个他们给予授牌的啊，所以说我觉得既荣幸又有责任啊。既然他们这么信任我，我一定要把这个几个牌子就用好，我使美国的一些艺术爱好者或者是优秀的画家能够加入这个团队，进行国内国际的文化交流，提高我们自身的文化修养和艺术才能啊。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要不遗余力的做下去。
嗯，你曾经在许多国家进行过个人画展啊，还有联展、行为艺术展啊，能介绍一下其中的一些难忘的一些经历吗？就是画展啊，在
我们在国外的展览，我们其中包括像卢浮宫啊，像那个荷兰啊，还有那个很多国家那个西班牙啊，我们去了以后不光是展览，还要跟当地的华人华侨进行联络啊。当地的华人华侨当然是侨领，都是对我们都非常的这个照顾啊，走到哪里他们都会热烈的欢迎啊，同时还要给我们举办招待会啊。展览的时候我们会接触国外的一些画家，包括韩国、日本啊，包括那个东南亚啊，这个香港、马来西亚那个很多国家吧，他们我们在交流的时候我们也还进行写生和创作。那么另外比如像法国的那个雷米阿荣，就是美学的主席，法国的美学主席，他的团队到中国来，我们也邀请他们来，然后带他们到中国的云南、贵州等地，包括四川，进行长期的写生，周期比较长，大概都是像每次都个把月的时间啊，每天朝夕相处，就是大家对这个艺术非常了解。法国美学主席雷米阿荣他跟我讲，他说现在在欧洲欧美国家，他说很少有人像中国这样画写实的绘画，很少有，他说他自己是一个坚持到最后的人，只有他们这个岁数比较老的人他说在坚持这个，很多年轻人他说没有，他就是反传统的路子了，就是说都在所谓的创新吧，就画一些一般人都无法理解的那些抽象的东西啊。他对这方面呢他是持有保留意见的，他跟我们讲，他说这个传统的艺术是非常高级的东西，如果没有人继承的话，将来不知道怎么发展。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国际的美术的趋势，因为为什么呢，中国跟西方它有一个最大的区别是，中国人崇尚传统，中国人是往古代追的，追比如说宋元明清，越往早的中国人认为越好，因此呢中国人是非常重视传统延续性。但是外国的艺术，我别的方面我不清楚，但是艺术方面外国是不断的否定前人的啊。最早的时候都是写实派，比如说我们宋代的时候，我们的工笔画跟外国的这个西洋的油画相比较，他们都是写实的，而且非常写实，工笔画的鸟身上的每根毫毛都要画出来，写实到这个程度，西方也是如此。但是西方到了文艺复兴之后，慢慢的就发展的这个路子越走越远离的传统，他们走的是完全抽象的，或者是普通人根本看不懂不可理解的东西。但是中国绘画艺术呢，它有个特点，它中国绘画也在发展，但是它发展到人家要一定是看得懂的。你比如说张大千的这个泼墨泼彩，它是一个非常写意的抽象的东西，但是它泼墨泼彩之后，它一定是添加上这个园林，添加上小桥流水，添加上亭台楼阁，使观众知道我这一团墨这一团颜色里面它是包含着既是抽象的也是具象的。所以中国人的发展一直在走到遵循传统的这条路，他让观众能看得懂，虽然是走写意的这条路，但是观众能看得懂啊。但是西方很多画呢，它是发展到就是说让人看不懂了。 但是尽管如此，中国也有一相当一部分人现在也走了偏路，他走了西方的，他认为走西方的那条路完全推翻传统的这条路，中国也是有人在走的。因此在这方面中国是有争议的，中国内部就是文化界内部是有相当激烈的批判的啊。所以这个里面当然我们现在不能下定论，但是这个方向和趋势我要跟大家讲清楚。
嗯，现在国内的书画市场还是蛮火的是吧，就是以前可能一幅画不能拍出几千万上亿，现在这种已经不少见了。
它是这样的，中国的书画市场的周期它是波浪形起伏的。在中国的这改革开放之后已经好几波行情了啊，现在虽然是低谷，但是只要是经典的稀缺的那些宋元名画，或者是近现代的像张大千啊、傅抱石啊、齐白石啊、吴昌硕啊等等这些大师的作品，一直都是非常抢手的，而且坚挺的，它的价格只能上不能下。那当然这些都是精品和珍品，包括我们的古代的好的瓷器、官窑的瓷器，它们的价格都是上亿的，几千万上亿的啊，一件就是几千万上亿的。因此呢，中国人他只认定好东西，只要是好东西它的价格一定是坚挺的，它比投资任何的什么房地产之类的都要有意义啊。这就是提升了中国文化的这个在国际地位啊，同时也是物以稀为贵啊。所以它的价格为什么高，因为物以稀为贵，艺术产品它是不可再生之物，艺术家一旦过世了以后就不可能再创造这样的作品，因此他买一件少一件，拍一件少一件。
听说您对这个古董的鉴赏也有很高的造诣，然后您到美国之后也有机会见到一些古董是吧，能跟我们在这方面介绍一下情况吗？
是这样的，我对古玩字画呢比较喜好，因为中国的古代中国的文人啊都喜欢这个古玩和字画，因为它是中国优秀文化的精华，它的实物实体啊。那么我到美国以后呢，因为我有一个优势，就是我们在以前的这么多年当中学习古代传统的时候，把唐宋元明清包括近现代一些优秀的画家，我们都是经过临摹研究反复的推敲学习的，因此对他们的这个面容、对他们的这个风格特点特征非常非常了解。因此我可以自信的讲，只要我们在市场上看到有一些宋元明清的真迹，我们可能一眼就可以把它认出来了，就像我们看见一个熟悉的人一样，就是我们对这个艺术作品也是如此啊。那么美国呢，其实在海外回流这国外呢，就是说以前啊从中国就流出来的这个包括走私出来的还有各种途径出来的这个文物是非常多的，而且都流落在民间。我到美国以后呢，平常我会也会注意的那些古玩店啊、小拍卖公司啊，我也会去进去转转看看，如果发现有好的就是真迹的话，我也会注意把它收藏的，这是我的一个个人爱好。
有没有淘到过真的？
有淘到过，淘到过，这个是当时也是偶然的机会。其实人跟这个古玩的这个也是一个缘分关系，如果有缘的话恐怕你就碰到了，如果没缘的话你再是专家恐怕你也碰不到啊。所以说它具有很非学古玩收藏这个东西非常考验一个人的就是说学问和修养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不了解艺术品，你对艺术品没有研究的话，你就不可能认识它，哪怕摆在你面前你都不认识它，对不对啊？这是非常，所以说它的魅力就在于我们就是说在收藏的过程当中也是学习的过程，也是研究的过程啊，我们从收藏当中得到乐趣，得到益处，同时呢也增长了学问啊，这是我对收藏的理解。
那举个例子，你淘到的是什么样的宝贝？就是花多少钱，然后实际上值多少钱？
我跟你讲个笑话，就上次我来美国的时候，在偶尔一次机会当中呢，我在一个就是说小店啊，小店，我就发现了一件就是说清代的宫廷画。你知道清代的宫廷画，它里面的水平极高的，它的工笔画水平是一流的啊。那么当时我就$40就买到了。$40，
嗯，
那么他标价$40，我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马上就明白了，美国人不懂中国话，
嗯，
如果他懂，他绝对不会标这个价，啊，绝对不会标这个价，$40，我们说句老实话，我自己写的字，不要说我的话，写的字都远远不止$40，你想想看，一张清代的宫廷画，一张工笔画，而且是画的那个。大概有6平尺那么大，6平尺啊，很大的。里面的人物有4个人物，一匹马，还有后面背景，都画得栩栩如生的。我们用放大镜放大以后，发现这个图上每一个毫毛都画得很清楚，不得了的一张画，了不得。好，所以我特别激动，就是因此呢，我感觉到这个，在美国确实是有的时候可以。捡漏，可以捡漏的。
以后叶老师也可以开个这个古董鉴赏班。
鉴赏古董呢，我会略知一二，但是我对古画我绝对是了解的。
嗯，
特别是近现代的一些名家作品，比如说傅抱石啊、齐白石、吴昌硕、黄宾虹、八大山人、四王啊，就是说那个这个石涛啊、昆蟾。还有那个拱闲啊，包括我们近现代的啊那些刚才讲的那个齐白石、叶千余，哎呀，那李可染，他们这些画目前在市场上都是天价呀，对吧？但是你们普通的人是不知道的，因为你们没有研究过是不知道的。我们一看就认识了，就像我们就好比我们看到的你这个人一样，我们经常熟悉的人，我们一看就知道是谁，就不需要近看的。就明白吧，就是这个道理，他的整个气息和相貌我一眼就可以认出来的，就是这样。我们对古代的人就要对那些经典的绘画作品要了解到这个程度，你才可以出来说啊，你去看看，你去收藏，可以捡漏，一般的人完全做不到。
嗯，很有意思啊。今天因为时间的原因啊，节目马上就到尾声了。那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邀请到来自中国杭州的著名画家，也是中国叶浅鱼研究会的会长啊，叶澜老师参加我们的节目。在节目的最后，叶老师您是不是再跟我们说几句话，或者说一些展望的话
啊？好的，非常感谢大家听众，各位听众啊，非常感谢你们。今天能够听到我们这聊艺术啊，我呢非常愿意为这个在美国的华人华侨和他的子女们做点事，特别是我擅长的就是说美术教学啊。如果你们小孩子如果喜欢这个艺术，你们可以跟这个苏台长联系啊，我们的苏台长可以告诉我，如果你们可以喜欢学习，我非常愿意教你们的孩子，然后让你们孩子呢学到正宗的中国书画，啊，这是我是可以做到的。同时，我也希望那些优秀的，啊，具有美术功底的人，也是我们可以经常交流。因为我的团队，我们可以把这个艺术做得更大更强，在美国产生一定的影响力，啊，这是我们所能做到的。啊，只要我们有人才有热情，我们一定可以把事情做好。谢谢大家。
所以传承那个中华文化从娃娃抓起
对，
然后那个娃娃的父母如果他们的功底好的话，可以参加叶老师的大师班。
是，将来的话如果人多的话可以开班了，没问题。
是那感谢叶澜老师参加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好，谢谢大家。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 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